成威破邪，
就是利用威势
胁迫他人。
前面说的惩治作威，不过是放纵凶恶横暴而已，
而这里说的破邪，则确实是以权势威逼来服人。
例如当官的人在犯人不服所判的罪名时，却强迫他屈服，
不给钱财时强迫人家要给，
甚至逼迫百姓劳役，并且限期完工，
催讨赋税钱粮，往往急于心火，
以及富贵人家欺凌逼迫妇女就范，
逼人出卖田产，
以强索取债务，
仗势催讨租金等事，
都是成威破邪呀，
必定会造成天怒人怨，那不遭报应的实在是太少了。
故事：
宋朝的张士逊担任江西转运使时，
也就是掌理运输财富的官，
去拜见宰相王旦，并且向他请教。王旦说，
朝廷推行专卖所得利润已经足够丰厚了。
张士逊就遵照王旦的话，不再求取更多的盈余，大家都称赞他
普世大体呀。
薛奎派到江淮当发运使时，
也就是掌理漕运米粟的官，
去向王旦辞行。王旦并没有说其他的话，只说
东南一带的人民生活已经很困苦了。
薛奎退出王旦的府邸后，赞叹地说，
这真正是一个宰相该说的话呀。
由此可见，仁慈的人谁不关心体恤人民的生活呢？因为百姓的生活有待上位者照顾，
而上位者受皇上命令来照顾百姓，怎么可以对百姓不仁慈宽恕平和呢？
所以当官推行政务的人可要好好的想想啊。
汉纪上记载，
宣城郡太守邵峰，
宣城在安徽境内以纸出名，
生性贪婪残忍而又暴虐无道，有一天忽然变成老虎到郡内吃人，老百姓呼叫他封使军时，他就温驯地摇着尾巴离开。当地有一首民谣说，
莫学封使君，生不治民，死时民，
意思是说不要去学封使君，在世为官不爱民，死后变成老虎还要来吃老百姓。
这个故事可以作为当官者不爱护人民的警告啊。明朝时湖广有一位乡绅，
湖广在今湖北武汉，
当官积蓄了千金，就派人赎回祖产，并且向儿子说，
现在的实价比原价高出了好几倍，所以用赎回的方法最便宜啊。
当时他的儿子才12岁，听了之后默不作答，后来才慢慢地问说，
祖产已经卖人家几年了？
父亲说，
已经有30年了。
又问，
那有几户人家向我们买呢？
父亲说，
有20几家。
孩子又问，
小户人家买这些田地要花多少的杂费佣金呢？
父亲说，
做中间的衙人大概可以收多少的费用？
儿子说，
我看到大明的法律规定，田产卖出5年以上就不准再赎回，父亲为何不遵守王法呢？
有一位门客就说，
赎回祖产是为了要争一口气呀。
儿子说，
你一味的拍马屁，难道父亲做了官另外再买良田不也是争气吗？何必非要赎回这些田地呢？
父亲说，
我要赎回祖产，乡人谁敢不从啊？
儿子说，
唉，爹，我就是怕乡人畏惧父亲的势力不敢拒绝，这样勉强的赎回来就会有损阴德的呀。
父亲说，
小孩子懂得阴德也是件好事，我现在就将他们花费的杂费和原价一并还给他们就是了。
儿子说，
给予杂费的事小，我家要购置田产很容易，而小户要购置田产则困难多了。就像有些家庭要靠十亩田的收入才能过日子，现在被我们赎回，所得的赎金叫他另外去买，也只能买到五亩的田地而已，怎么忍心看到他的家人有一半挨饿呢？
于是就劝父亲不要赎田，
多积些阴德以留给后代的子孙。
父亲想了好久说，
儿子所说的的确很有道理，但是在墓旁的田有18亩地，一定要赎回当祭祀用的田地。
儿子又请求父亲，
爹，那您要按照实价立契约，公平的买卖，不要说是赎回田地。
父亲就照他的意思去做，所以乡人都很感激他的恩德，经常在猛将祠祈祷，
求神明能够保佑他们呐。
后来儿子连连捷报登科，以部司被擢升为延州太守。
延州在今浙江省建德县。
有一天他骑马去迎接诏书，在过桥时马跌倒，他就掉到河里，
忽然看到猛将用手把他扶起来，端端正正地坐在桥边。
这时才知道是乡人经常为他们祷告所感召的。
后来活到80多岁才善终。
啊，富贵人家利用权势威胁人的事情可以说是不胜枚举啊。
他们怎么可能会有子弟懂得推广湖广少年的慈悲之心，事事都能对父亲善尽劝谏而获得福报呢？
我知道这是非常的困难。
而这位湖广乡绅不知道积了什么阴德才会生出这种儿子啊。